就把他迁移到撒玛利亚来。那这就是后来的撒玛利亚人。现在撒玛利亚人在全世界只剩下300人，我去看过他们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人什么来，是混杂的人，所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不来往就在哪里，因为这些人迁到这里人根本是外邦人。那么犹太人的十个支派到哪里去的，从那个以后开始就消失了，就不见了，一直等到弥赛亚回来以前他们才会回来。所以我们从这里就会很清楚，就是在公元前大概700年前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北边的以色列国就亡国了，就被迁到这个亚述去，然后呢他们就把撒玛利亚人就搬家，就搬到了今天的撒玛利亚。那这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为什么不经过撒玛，普通正统的犹太人根本是经过约旦河，然后到了北方再弯回来的，没有人是经过撒玛利亚，因为犹太人不和撒玛利亚人来往。那么好了，在这里，从这里我们就会很清楚，因着以色列人犯罪，因着犹太人他们拜偶像的缘故，所以就是那个罪还是谁的罪呢？还是这个所罗门的罪，还是那个行耶和华看为恶的那件事。所以呢我们知道最后到了公元前600年，那么那个时候这个从伊拉克那边，就是巴比伦那边，那么就来了尼布加尼撒王，带了大军呢就围困耶路撒冷，那么最后呢终于把耶路撒冷的攻破，然后就把整个耶路撒冷城就烧掉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耶路撒冷城是神的城，应该是永远的城，神应该保护它才对，那为什么神任凭尼布加尼撒王把城烧掉？那个时候大概耶利米啊就躲在哥哥他山那个山洞里面，当他看见整个看到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在那里焚烧的时候，那么天上的火就在他的骨头里面烧，他眼泪汪汪，结果就写了耶利米哀歌，因为他看见耶利米的城整个的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，不止如此，整个圣殿也完全毁了。那为什么神许可这件事呢？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整个事情的高潮还不是公元700年前的被掳，因为那个时候圣殿还在，圣城还在。那现在神怎么许可他的圣殿跟圣城是完全毁掉呢？那这个就是神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，因为当外面的实际已经没有了，当许许多人都拜偶像了，当许多人都已经离开神了，他们已经逼迫神的荣耀，叫神没有办法住在他百姓中间，所以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，你看见神的荣耀就从圣殿慢慢就退去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，本来神的荣耀是在耶路撒冷，那是神的同在还在的时候，当现在百姓离弃神，所以就逼迫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就推到天上去。所以你读但以理书也好，那个时候神变作天上的神，本来神是天地的主，现在呢神隐退了，现在你要找神找到天上去找，地上的那个神的宝神让那个神让什么神让那个脚凳毁掉了，人也找不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是后来以色列人回来重建圣殿，约柜还是没有找到。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因为因着以色列人得罪神的缘故，所以呢神就收回他的同在。所以如果你读这个以西结书的话，神的荣耀是依依不舍的盘旋了一段以后，然后才回到天上去。所以从那个又开始，你读但以理书，神就称作天地的神，然后呢神就把整个的地就交给外邦人，这就是外邦人时代的开始。外邦人时代满足，就是指着1967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重新又得罪耶路撒冷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也许是外邦人的时机满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但以理书，才有这个四个大的帝国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就是因为现在神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，然后把这个国呢交给外邦人，那么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外邦人的时期，或者说外邦人的时代。那么这个就圣经里面很重要，我想我们现在不去说它，但是我们回到这里，重要的重点在哪里？就是说神许可圣殿毁了，神也许可圣城不见了，因为神不要以色列人 外里面没有实际，他还维持外面那个骨架，那这样的话会叫人欺骗自己的。所以当时为什么许多人他们不肯逃亡，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个耶路撒冷城不会灭亡呢？因为他们觉得神与我们，他们顶撞神了，他们还说神永远我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不要怕。所以有假先知说两年以后一定要回来，只有真的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被掳70年以后才能够回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难道神真的要放弃耶路撒冷吗？难道神真的要让整个圣城烧掉，然后让耶路撒冷圣殿的石头一块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？神可以这样做，为什么？因为等到里面的实际没有了，神就许可外面的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所以神没有保护耶路撒冷，神没有保护他的圣殿。弟兄姊妹，神让一切都化为乌有，因为里面的实际已经没有了。那不止如此，没有一个人像亚述国，没有一个人像巴比伦国那么认识 犹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犹太人是最难最难同化的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缠住耶路撒冷不放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守住巴勒斯坦不放。如果现在我们把他搬一个家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同化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亚述就把他们就搬到很远的地方，巴比伦做同样的事。他们以为说，只要我把你搬一个家以后呢，我给你吃给你穿，我不把你放在监牢里面，我给你最好的待遇，然后你迟早一天要同化的，你迟早有一天这个民族要消失的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仇敌用了个最大的诡计，那就是要消灭以色列的信仰。以色列的信仰就是希伯来人的信仰，就是亚伯拉罕的信仰，就是相信独一真神的信仰。神的仇敌何等的不甘心，要一不做二不休，要把它完全解决的。如果能够把他们再把完全让他们消失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撒旦就成功了。撒旦最大的诡计在什么地方？当初亚伯拉罕是从米索波大米亚来到迦南地的，他们是放弃了偶像，现在呢回到了迦南地，这是他们渡过河的那段的故事。现在撒旦要做一件事，他永远不甘心，要把这些人再重新的拉回到幼发拉底河的那一边，就是米索波达米亚。那么到了犹太地，到了巴比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到处都是偶像。撒旦在什么时候给以色列人甜头吃的呢？当他们的脚还踩在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偷偷的出卖了他们的神。结果从谁开始？从所罗门开始，一直到最后的一个王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全地就被污秽了。那么现在神怎么帮助他们？神仿佛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偷偷在那里拜偶像吗？好像你们偷拜的不过瘾，好像你们拜的不痛快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你们既然这么喜欢拜偶像，我就干脆让你们到一个地方，到处都是偶像，24小时都是偶像，是全天候的，叫你拜个够，叫你拜到一个地步你都怕起来了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神对于以色列人下的最狠的一副的药，最狠的一副猛药。为什么？神爱以色列人，神要挽回他们，当初就是神把他们从那里带回来的。这第一个，当全地都污秽，全地都这个都拜偶像的时候，你知道神怎么转回人类的命运？就是借着亚伯拉罕。现在撒旦又把他们扭回去了。好，一面撒旦的诡计，另一面神现在要医治他的病。这个病乃是被盗的病，那这个病弟兄姊妹只有神能够医治。我记得我从前我要帮助我家里的孩子，我那个小儿子啊，从小很喜欢吃冰淇淋，那我们希望他吃冰淇淋好好的吃，不要偷吃，如果哪一次偷吃的话呢，他就要受惩罚了。那么好了，这个结果呢，有一次我们没有这个没有给我们这个这个什么没有得我们的同意呢，他就拿了冰淇淋就吃了。 那我们要帮助他，我们怎么帮助他呢？那么不是打他，打他可能他印象不深的。你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，你不是喜欢吃冰淇淋吗？现在我不是给你买一个，买两个，买三个，让你吃28个冰淇淋，然后看看你还吃不吃。我们知道这个冰淇淋只要差5个冰淇淋、6个冰淇淋，全身就要发抖了。你如果真的几十个冰淇淋发下去的吃下去的话，这个病就治好了。那这只是我比方的话啊，我的儿子没有那么坏，但是这只是比方的话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要医治他偷吃冰淇淋的病的话，你怎么对付他呢？等到以色列人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偶像的病完全治。主耶稣那个时候只要回到耶路撒冷了，他们拜偶像这个病完全治好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为什么神因着爱的缘故任凭他们回到哪里去，回到这个大河的那边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现在神的见证荒凉了，因为现在耶路撒冷城已经不见了，成为一个荒城，在耶路撒冷城里面那个殿也没有了，没有神的同在。所以现在神就是告诉全世界说，神不止他的荣耀退到天上去，现在神为着爱他们，不让他们自己欺骗自己，以为说他们还可以有圣殿，还可以有圣城，神让圣殿毁掉，让圣城毁掉，让圣殿没有了。那么结果神也让他们落到巴比伦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整个的列王记上、列王记下，还有呢就是整个的历代之上、历代之下。那现在不要忘记，是历代之上和下的以斯拉，他把列王记上下告诉我们。所以现在从这个光里面来看以斯拉记、来看尼希米记、来看以斯帖记，我们就非常清楚了，整个的故事就明亮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以斯拉是谁呢？以斯拉根本就是生长在巴比伦的一个犹太人，他从来没有见过圣殿，也从来没有见过圣城。本来以色列人在迦南的时候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，那么自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他们从巴比伦，因为巴比伦的数学很好，巴比伦的经济很好，所以呢他们就从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。那今天如果你把全世界的财产分三部分，大概有一部分是犹太人的，这个犹太人从哪里学来这个技术呢？巴比伦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那个时候到巴比伦有几百万人被掳到巴比伦去，那么他们在那里不可能再做农夫了，因为在别人的地方，所以呢他们只能够做生意，他们就成为最好的商人。从那个以后开始，犹太人就到全世界各地去做生意去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在那70年，有巴比伦王有没有虐待他们？没有，巴比伦王反而给他们自由的生存、自由的机会。我们知道会堂就是那个时候产生，他们现在不能够敬拜了，当然他们不能有圣殿，但是他们可以有会堂，会堂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。那不止如此，他们可以有自己，他们可以做生意，他们可以有生存。经过了一代以后，他们等于在那生根了，他们都发达了，没有一个人要回去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圣灵就做了呼召的工作。圣灵怎么呼召他们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灵就激动那些留在巴比伦的人，结果有50000人，本来大概有几百万，只有50000人都不到，他们受圣灵的感动，就宁可回到耶路撒冷，宁可回到空城，宁可回到什么也没有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再一次的走一段的路，那这一段路不像在出埃及的时候有云柱火柱，没有云柱也没有，火柱也没有，这次完全是凭着信心。50000人在神的带领之下，他们才陆陆续续的回来。你知道吗？他们的前途是在巴比伦，因为现在他们已经做好了最好的生意。年轻人呢根本就没有看过圣殿和圣城，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献一个羡慕要回到耶路撒冷，要回到圣地，根本他们没有这个羡慕。所以这是仇敌最好消灭以色列信仰的一个方法。 所以眼看着过了七十年，弟兄姊妹，七十乃是人天然的岁数，到了七十年，人就到了天然的尽头。那么过了一代两代以后，没有人，老的已经走了，年轻的一辈根本就没有回来的意愿。那么如果那样的话，到了巴比伦就是混乱，从那里他们就到全世界各地。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，如果这些人以色列人不回来的话，我问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有没有可能降生在伯利恒？如果他们走了，弥赛亚怎么办？弥赛亚回来，他的脚不是要踩在橄榄山吗？如果圣城没有重建，如果圣殿没有重建，